请看第十五首偈颂：弃舍甚法喜，无边欢乐音，何故如烦喜，散掉等苦因。好，先解释文字上的意思，就是说弃舍甚法喜，弃舍就是抛弃舍弃，就是说可怜的众生啊，你为什么要抛弃最殊胜的这个法喜呢？这个法喜是非常殊胜的，因为喜好正法是让你今世跟后世会产生无边快乐的主要原因。为什么众生愚痴却喜欢散乱啊？第四句这个叫散掉等苦因，散就是散乱，掉是指掉举。说愚痴的众生为什么反而喜欢散乱跟掉举等坏习惯呢？因为它跟都是今世跟后世引导出无有穷尽痛苦的原因呐、啊。这个是这个偈颂上表层的文字意思。好，我们再回来看，弃舍甚法喜，法喜，我们常常赞叹人家，哎呀，你今天很高兴，看你好像法喜充满啊。法喜是非常殊胜的，法喜为什么是殊胜呢？因为法喜可以让人得到清安，法喜可以远离五欲烦恼的各种诱惑，法喜可以让你出轮回，法喜可以让你尽未来际发广大的动力去度众生，法喜呢可以让你不疲不怨的呢为众生奉献而无所求，最重要法喜是你成佛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呢要常常问，我们在菩萨道当中会遇到很多挫折，但是跌倒了并不可怕，这个跌倒以后你站不起来，那当然就很悲哀。可是你为什么跌倒了还会站起来呢？因为你心中好要正法，所以好要正法你才会有法喜充满。就像在座的各位莲友啊，大家都很有善根，每个礼拜都固定来听经，当然在这个同时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很难在同一个时空大家都来听经啊，因为现在的娱乐啊或生活方式很多，并不代表他不想学习佛法，但是他总是有障碍。那同样的，大家想想，我们现在听经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在地球的这一半是晚上了，在地球的另外一半是白天啊，所有的众生有些在做什么？对，中东啊他在战争啊，有些众生呢他忙着逛街啊，有些众生忙着采购啊，有些众生他心中不一定有法，所以法喜才是推动你自利利他最重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问问自己，假如不论在家出家你修学佛法而没有法喜的话，那很抱歉，就是你菩萨道亮起了红灯，你要提醒自己。那法喜从哪里来呢？第一，听闻正法，常常听经也会有法喜。第二个，思维法义，比如说你坐下来去思维法，佛陀告诉我苦空无常无我，好，接下来我们待会会讲轮回真的很苦，你真的觉得轮回很苦吗？有些人觉得轮回还是蛮快乐的，对不对？它是很有很多享受的啊，所以你应该去思维法义，也会让你产生法喜。第三个就是真正去实践，也就是净化你的身心，尤其是这个社会变化很大，价值观不同，甚至佛教徒里面在南传北传藏传也呈现我们讲百花齐放的这个五花八门的这种不同的宗派。那有些宗派的佛教徒可能会批评另外宗派的佛教徒说，那你坐在那边有什么用啊，你坐了对这个社会没有功德啊。错了，他只是看到表层，他不知道真正的功德力呢是在你的内心。好，所以贡献这个社会先要调柔自己的身心，你希望天下所谓的平安，我们讲世界和平，先要问你自己的身心有没有和平。 好，比方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当时在这个印度婆罗门教的这个背景下，事实上他是婆罗门教里面的民进党，就说他是反对婆罗门教，因为婆罗门教有讲四种性。佛陀说就算奴隶也有佛性，也可以出家修行。当时在印度的佛教里面，很多人是骂释迦牟尼佛的，可是他认为他弘扬的真理是真的，所以他证悟的道理是一切众生都能有佛性，都能解脱，所以他大力弘扬。大力弘扬当然依佛陀的戒定慧的功德力，在恒河两岸以及古印度到处地方去传播佛法。可是没有人说佛教徒佛陀他没有做慈善事业就对社会没有贡献啊。佛陀贡献这个当时印度人的是什么？思想上的革命，心灵上的改造，他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呢，文武百官看到佛的32相，听到佛的讲经说法，那身心都是非常欢喜的，所以他肯定佛教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贡献社会的。但是现在也有一个问题啊，让我想到一部经，我现在脑筋里想到一个故事。当时佛陀在印度恒河两岸在介绍佛法，当时除了佛教、印度教、婆罗门教、锡克教、回教，还有很多很多的多元宗教，每一个呢宗教首领都会到乡村里说，我是究竟宇宙觉悟真理的人，你们来跟我学习吧。那有一个村庄呢，这个就问成佛陀说，佛陀啊，那我怎么去判断呢？每一个宗教领袖都来跟我说我是究竟证悟的人啊。佛陀说，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他说呢，那你要去观察他所做跟所说言行是不是合一，真正究竟真理觉悟宇宙人生究竟真理的人，他是无贪无嗔无痴的人，他是具满慈悲跟智慧跟善巧方便的人，那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标准来观察我释迦牟尼佛。好，你们要相信你自己的智慧，然后选择你自己想要走的路。当时佛陀讲了这个故事以后呢，这个村庄人他们就开会，他说来了这么多的宗教呢首领呢，我们最定绝后呢跟释迦牟尼佛最有缘，我们决定跟他，因此呢很多人就跟佛陀出家了。好，所以这个故事也可以用在这个时代，的的确确末法时代呢我不是很喜欢用末法这两个字，因为心中有正法的话走到哪里都是正法。所谓末法是说外在的这个恶知识很多，善知识很少，那修行的知见非常复杂，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也要用自己的智慧去选择，真正是无贪无嗔无痴具有慈悲跟智慧的人才值得你去学习。佛门外如此，佛门内也是如此。所以选择学习正法，心中有正法，你也要有正法眼障去检择 善知识。那你不能选择的时候怎么办？那当然就要深入经藏啊。所以佛陀也曾经说，离经一字啊，谓之魔说啊。所以了解正法，闻思修都能够让你升起法喜。修的话，更具体的来讲，就要修止观跟修般若，那才会升起无量的法喜。什么是无量的法喜呢？就观一切法如梦如幻，你的心不受外面境界影响。比如说我们是佛教徒，现在外面打得如火如荼的哈，选举啊，当然大家要神圣的选你投的一票，但是呢一切的外相你听到的得到的资讯乃是看到的电视，不一定全部是真的。尤其是这个时代很混乱的时候，你要用清净的心去抉择去了解，所以智慧也是很重要的。那这里面偈颂讲，何故汝烦喜啊，散乱等苦因。可是凡夫呢往往都是喜欢散乱跟调举的。好，因为散乱跟调举跟我们多生多劫恶的习性是相应的，尤其是散乱。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一个人修行会觉得很孤单那可以分两层面说。第一，你是圣贤，自古圣贤多寂寞。第二个， 您可能是凡夫，心呢到处去跑。当然呢，要成为圣贤呢，他要找到知音是不太容易。就像佛陀他成佛的时候，三千大千世界里面，他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呢、对不对啊？有一个莲友问我一个很好问题，他说佛法讲无我，那佛陀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不是他很大的我吗？好，这个问题待会我解释啊，问得很好。我想说佛陀他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是说就佛陀而言，他证悟的境界是娑婆世界芸芸的众生所无法理解的。所以某一类的圣贤啊，在某一个层次上他的确很孤单，因为他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或好的老师来指点他是不容易的。第二个，假如你的心是散乱的话，不能够安住的话呢，我应该给你一个建议啊，注意听下面，观想。当你自己觉得孤单的时候，你要想净虚空遍法界有无量无边的菩萨，有无量无边的这个行菩萨道者，不但是这个世界，在他方世界啊，有无量无边人都在勇猛精进啊。就像《妙法莲华经》讲啊，对，深山里面有读诵大乘经典的菩萨，尘世中也有呢去度贩夫走卒的菩萨，菩萨在家出家，男众女众都有啊。所以你应该观想，我是一个佛弟子，我是三宝弟子，其实我并不孤单呐、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这个菩萨，在无量的世界都行菩萨道，我跟他是好的同伴呐、假如以修极乐净土来讲，你就应该观想莲池海会啊都与你同在啊。这样子你在人很多的时候呢，你的心不会孤单，人少的时候你也不会孤单，你也会勇猛精进。起升起孤单烦恼的时候，要想一切诸佛菩萨与我同在。这跟上帝与你同在不太一样，上帝与你同在是上帝可以拯救你，可是佛呢不能拯救你，佛可以指引你。第二个观想就是在人很多很多的时候，比如说你去参加人家的生日宴会啊，或是庆功宴啊，或开会啊，大家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时候，人很多的时候，你反而要观想这个环境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是我，你的心静如水，如如不动，你才不会受外面的境界影响。所以人多的时候要观想你自己一个，人少的时候要观想净虚空遍法界，那行菩萨道的是无量无边，这样子就可以对治你的散乱心跟你的调举心，你的心会觉得呢，生命啊，时间跟精神体力是非常宝贵的，我更应该勇猛精进。那怎么精进呢？应该修四正勤啊，等一下再说四正勤。回答刚才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当佛成佛的时候，他讲天上天下唯我，这个我不是我执的我，是说天上天下只有我是究竟宇宙证悟圆满的智者，所以我是非常尊贵跟殊胜的。那为了要恒顺众生，所以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讲，佛要讲度众生，他当然要依你所认识的我啊、你啊、他啊，这个的植物啊、动物的这些叫做假名施舍的假名，所以顺着大家众生说我，事实上佛本身他无我，这一点大家要理解。好，所以你不要认为说啊，这个佛是最骄傲的，不，他是很有自信心，这个我并不是烦恼，是充满了这个广度众生的大悲愿力自信心。我慢的话呢，是这个烦恼贪嗔痴慢疑嘛。那有人就会问，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里面有很多人尤其做心理咨商就要讲到有我，我们要自我实现，当然这会讲得很复杂，不过精简的回答，我以前也学心理学哦，我觉得世间的所有心理学不管它怎么假设，所有的理论都还是一个我，因为有我所以就有我所，那我就先谈我能够得到什么利益，所以世俗人讲的自我实现啊，都是相对的。这种实现有时是爸爸对你的期望，有时候你是跟同事间的比较，有时候是公司行号里面的竞争， 事实上你拥有了这个利益在诱惑你啊，你才会勇猛精进的。可是佛法是讲无我，佛法讲无所得，金刚经般若经讲一切法毕竟空，了不可得，无我无我所。所以换句话说，无所得的概念很重要。为什么呢？就算人家不报答我，我还是尽慈悲心去行菩萨道。世间人是你给我利益我就做嘛，对不对？这是交易啊。可是佛法呢，不是众生不给我利益的时候，我还是不疲不厌，本着我的大悲愿力去利益众生。所以真正无我的人呢，才能够做到究竟圆满的自我实现。好，所以凡夫就是因为我执很重，那对治他的烦恼，所以要学无我。所以建议大家，你觉得般若波罗蜜很深，怎么实现呢？在待人处事修六波罗蜜的时候，做完就尽心尽力做，做完立刻就放下，你心中无所得，你自自然然你就会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佛讲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它是无我法，它是无我当中才会有无所求，才会敬畏来际，发大愿心，广度无量的众生。假如大家对于这个我这个问题，有我跟无我有兴趣的话，建议你读一读《大智度论》第一卷《如是我闻》，那个我的地方，龙树菩萨就解释得很详细啊，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那我们既然知道散乱跟调举是我们的坏习惯，那我们要怎么精进呢？要修四正勤，请大家翻开《发菩提心经论讲义》第26页。若没有讲义的可以举手啊，后面啊有讲义。26页第6行，菩萨精进复有四事。若没有的话就麻烦你两个人看一下。好，谢谢。菩萨精进有四种事，这个叫四正勤。四正勤出于37道品。好，在阿弥陀经讲往生极乐世界以后，闻到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好，这个37道品是非常重要，37道品通大乘佛法也通小乘佛法，那其中有一个叫四正勤，请看26页第6行，菩萨精进有四种事，所谓修行四正勤。第一，未生二法，遮令不起；第二，已生二法，速令断除；第三，未生善法，方便定生；第四，已生善法，修满增广。这四个都很重要，请你做一个记号哈。啊，我因为很重要，所以我念原文，我再详细解释。第一，未生恶法，遮令不生。所以说你还没有起的恶念，你呢遮令，遮就是盖住它，让它不起。第二个，已经生的恶法，比如说你在没有学习佛法之前，你已经造了杀盗淫妄酒的贪嗔痴的恶法，赶快呢给它断除。好，先讲前面两句，这个恶法，这个让它断除。比方说嘿，世间人最容易啊，喝酒啊，对不对？赌博啊，或是呢贩卖毒品啊，或是从事色情行业啊，这些是恶法，这些恶法会障碍你的身心，让你身心都不安，那你必须要把它赶快的断除。可是断了以后呢，它还有习性，习性就好像呢你喝酒一样，酒把它倒掉了，可是酒杯里面还有酒的味道，所以它叫习性，习惯而养成一种气质。那我们对于过去没有学习佛法之前已经造的恶法应该断除啊，然后还要忏悔，因为你已经造了恶因了，所以将来一定还有恶果。第二个，你心中呢可能还会再起贪嗔痴的念头啊，所以未生恶法要让它呢不要让它升起。所以修行，我们这一品讲精进波罗蜜，不但身精进口精进，还要意念要精进。那意念最难断，最难做的就是未生恶法，要让它不生。好， 第三个，未生善法方便定生，就是说我还没有做的善法，譬如说行六度万恨啊，行六波罗蜜啊，或是十五戒十善啊，这些是善法，我从来都没有去做，我从来没有发心啊，持无我受戒，或是发心利益众生，纵使你没有正式受五戒，你也应该发心去做，去做就有那个功德，当然受戒以后就会更圆满。所以没有升起的善法，你要善巧方便，让自己的念头常常升起。比如说你还没有听入菩萨行之前，就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菩提心，你也发不起广大的愿力说也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可是你现在呢，听到这个你就开始发愿啦，发了愿你就有愿菩提心，但是愿菩提心还要再去做实践，这叫行菩提心。好，接下来第四句叫做已生的善法修满增广，就说我已经修的善法，比如说你每天已经在读经了，听经了，那你在布施了，你每天有做功课，你每天都升起很多的善念在修善法，要让它每天每天都继续增长。菩萨如是常修四种正勤，没有疲怨的话，他必定成佛，这个叫做精进波罗蜜。在这里就让我想到未生善法方便令生，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故事，佛灭度以后100年，大概在印度阿育王时代，当时有一位呢天护长者，他发动很多人到海上去寻宝，他与这些人一起在佛前发愿说，假如我们的愿力成功的话呢，将来回来以后要办一个伟大的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就是像辩论啊跟斋僧的大会，供养一切的沙门跟婆罗门跟一切修行的人。当时这桩事情呢在印度的时候是非常轰动啊，有一个阿罗汉的比丘尼，他知道，就是他这位是比丘尼，但是他证了阿罗汉果，他就入定观察，想看看呢，诶，这位呢天护长者他发的愿呢、会不会圆满，他非常有兴趣。就他看了没有，诶，成功了，因为有天眼通的人入定，他可以看到未来。然后有没有举办法会呢？哦，有，非常非常的多，来多的人有各种圣人也有凡夫，当时阿罗汉来了18000人，以及呢许许多多的比丘尼呢通通都来应供，乃至于婆罗门里面有修行的人通通都来应供了。那他就想，在这么多人里面呢、谁是第一个上手，就是谁是坐第一个位置的。他一看，哦，原来是一个凡夫的比丘，他没有正果，但是他持戒非常的清净，他的戒腊非常高，换句话说他年龄很大之外呢，他的戒腊就是出家非常非常的早。在佛教的规定是这样，不管你有没有正果，你必须要按照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这样排座位的。这个不是佛教不平等，这是佛教伦理，因为世间若没有伦理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一片混乱啊。所以先受戒的人呢是要坐前面的，那后受戒呢，不管你有没有正果，你就坐后面。那纵使你是证了阿罗汉的，刚才讲比丘尼的话，他也是要坐后面的，因为他戒腊呢比较低。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呢就想说，诶，这位凡夫比丘尼啊、持戒非常清净，戒腊很高，可是呢他从来都没证过，他心中还有烦恼，那他为什么没有证过呢？诶，因为他是有原因的。有一天这个比丘尼啊就特地来看为这位老比丘啊，他看到老比丘非常恭敬，就顶礼了，他说，老比丘啊，你应该好自端严。说完了他就走。好自端严，端是端庄的端，严是庄严的严。这个老比丘一听以后，诶，奇怪，怎么有个比丘尼来跟我一顶礼说好自端严就走了呢？他想一想，哎呀，大概呢我太久没有剃胡子了，那赶快去剃一剃吧，胡子也长了，头发也理一理啊，抱歉，我头发也很长，太忙了。然后呢他就继续打坐了。这位比丘尼又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又入定看看呢这个老比丘啊有没有听懂我自己讲的话，他还是没听懂。就过了几天，这个老比丘尼呢，阿罗汉比丘尼走过来又给他顶礼啊，说， 老法师啊，你应该好自端严。这个老比丘听到想，诶，上次说我不庄严，我把头发都立啦，胡子也刮了，现在又说我不庄严，说啊，大概我衣服太旧了，太久了，那不太干净，那也破破烂烂，那好吧好吧，那我赶快呢，他就到河里去把自己的衣服洗一洗，晒干，然后补一补，他就回去。其实这个老比丘尼又继续打坐，他想，哎呀，这个老比丘还是没听懂我的话，他第三次又去了，大德啊，又给他顶礼，你应该好自端严吧。这时候这个老比丘就很火了，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啊，你说我两次不庄严，我头发也剃啦，胡子也刮啦，衣服也洗了，我怎么还有不庄严的呢？这个阿罗汉比丘尼对着他说啊，我们是佛教徒啊，在佛法当中不是以外表庄严为庄严，不是说剃剃发穿上好衣服就叫庄严，你要心里真正得了圣道啊，那才庄严。这里的圣道是指一果二果三果四果，或者是证菩萨初地二地三地啊，十地菩萨。他说你的身虽然清净，你口也清净，可是你的意念还要清净啊，这个才叫真正的庄严啊。所以我告诉你好自端严，是说你要修圣道断烦恼正果了，你才是真正的庄严比丘啊。结果这位老比丘呢，听了非常有善根，他立刻就放声大哭流眼泪了。他说我已经年龄老啊，我已经年龄很大啦，对不对，我没办法修四念处啦，我一静坐的时候就打瞌睡啦，我心实在没有力量啊，对不对，我不知道怎么用功啊。那个阿罗汉比丘尼跟他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你听说过有一个叫做优婆渠多尊者吗？他说听过啊，他非常会教人家修止观的，你到那里去跟他学止观吧，你将来就会得圣道。他说好好好，谢谢你的建议。这位比丘尼呢就走了。那因为这位比丘尼给这位比丘信心，因此老比丘呢，他就整理自己的行李，来到了这个优婆渠多的住处来顶礼他。然后呢，远远的就看到有一个人来接他，而且为他呢这个打水洗脚。他老比丘就说：“哎，我要找一位叫做优婆渠多的尊者，我不洗脚了。”那人告诉他说，帮你打水而且洗脚的那个圣人啊，就是优婆渠多尊者啊。他听得立刻就流眼泪了。最后呢，优婆渠多就教他打坐，到禅堂里静坐。那很多阿罗汉呢也都来了。这时候呢，这个名字叫做阿沙罗的老比丘呢也在那边静坐啊，就是刚才这个阿罗汉，不，对不起，刚才那个老比丘，他名字叫阿沙罗。那他就静坐，可是大家都在静坐的时候，坐坐坐坐坐，他就睡着了。按照呢这个禅堂的规矩呢，谁要静坐睡着的话，那个行香啊，行香的那个，他就会拿禅堂啪的一声打你，警醒你一下。结果他说，那你既然睡，那你就拿着一盏灯吧，晚上呢你去负责巡寮好了，照顾大家。这时候这位老比丘被打了以后，他很惭愧流眼泪，他说，哎呀，大家都这么精进啊，我的业障实在很重，动不动就睡着了，那我就拿个灯吧，去帮大家照顾吧啊。结果这时候呢，他看到优婆渠多尊者住火光三昧，全身放光，而且所有禅堂里面呢所有的阿罗汉都放光，他在刚放光的当中心里非常感动，生出一欢喜的时候呢，他就修光明三昧。从此他在静坐的时候就常常想到光明以及一切阿罗汉在修行的光明庄严，他就不打瞌睡。经过他很用功的努力呢，在很短的时间他就证到了阿罗汉果。证到阿罗汉果以后呢，当然他感谢他的老师，就到优婆渠多罗尊者回到住处给他顶礼。那一位呢，哎，后来他就回到自己的疗房。哎，最后有一天呢，那个阿罗汉比丘尼呢又过来了，这时候给他顶礼，他说今天呢，你才是真正的好自端严。 老比丘说，谢谢你的恩德，也谢谢你的鼓励，我虽然老了，可是我很高兴我今生证了阿罗汉果，我终于出轮回。后来这位阿罗汉就发大愿心，广度众生，教很多人禅坐。这个呢是在佛灭度以后100年的故事。那我想这个故事是非常好啊，身清净很容易，口清净很容易，意念要清净很不容易。我看大家听故事听得很入神，建议大家去看好字端严啊，佛罗加伊基金会有这本书啊，这本书非常好，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禅修的故事。换句话说，真正讲四正勤啊，怎么样让你好字端严呢？当恶念升起的时候，你要真诚的忏悔，忏悔说啊，我就是凡夫，我跟无量的众生生生世世为什么轮回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恶念太多，烦恼习气呢很强，很难改。有时候你甚至到自己不能控制自己，没有关系，你去拜大悲观世音菩萨，去拜地藏菩萨，拜阿弥陀佛都很好，然后你放声大哭，你就尽量哭，哭完以后心会比较清净。因为放声大哭是忏悔心，有时候假如你自己恶念无法控制，你也可以念了21遍或49遍的大悲神咒，求观音菩萨加持你。好，古来的出家人也拜韦陀菩萨，让自己呢遇到逆境或是恶缘的时候不要破戒。所以你至诚的求佛菩萨，你常常的恶念啊升起的时候，因为求佛菩萨的加持力，自己的忏悔力，以及自己的精进波罗蜜，你的心就会一天一天一天一天比一天天的清凉。以我看到高僧传的传记，我自己归纳一下，真正用功的立根的善知识呢，要起码10年。也就古来的高僧啊，都是用功20年到30年，选一个法门到两个法门，细水长流。比如说你喜欢念往生咒也很好啊，你就发心念个100万遍吧，对不对？你任何一个法门只要勇猛精进啊，你的恶念一定会减少的，你这样心才会做到心庄严。你心庄严的时候，不但人会恭敬你，天龙八部天神人家看不到的，人家也会恭敬你，因为你有心中有菩提心，你心中是真正佛陀的弟子。什么叫真正的佛陀弟子？要依佛的教法去做，断你的烦恼，就是说净化你的身心，忏除你的业力，积聚你的福德资粮，发广大的菩提心，自利利他，这样子才叫佛弟子。至于说你发了愿以后你要做什么，你发的愿心是要做慈善事业，你要盖医院，你要呢做学办学校，你要讲经弘法，你要做任何的事业都跟菩提心相应，那才是佛法。假如跟菩提心不相应的话，那只是世间善法而已，来生你不堕落，但是呢你心中还是有贪嗔痴的烦恼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这个四正勤最好的故事就是希望大家身清净，口清净，意念要清净，你来才能够真正做佛陀的好弟子，好字端严。好，再看26页倒数第四行，继续看，事情清净，你勇猛精进的话，可以破坏你一切的烦恼，可以增长你无上菩提的正因。菩萨若能受于一切的身心各种大苦，但是他心中想，我为了要广度一切的众生，我绝对不疲不厌，这个才叫精进波罗蜜。接下来再看倒数26页倒数第二行，菩萨，对不起，菩萨远离这个恶法，远离恶之事，还有心不可以缠取，而且不可以有邪精进，要修正精进啊。这边你要画一下，什么叫邪精进呢？譬如说世间的人，他为了求神通，求算命，求咒术，他也很精进啊，全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啊，不同的宗教里面他也很精进，但是那个呢还是呢有我不能出轮回。佛法讲的正精进呢，是要按四正勤去修，而且呢要无所得，这个才叫正精进。什么叫正精进？里面就所谓修性、施、戒、忍， 定慧慈悲喜舍。这个呢，请你自己去查佛学字典，我没有时间讲。简单的讲说，要有信心、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跟四无量心、慈悲喜舍。欲做、已做、当做，就是想要做的，或是你正在做，或是将来要做的，应该至心常行精进无悔。注意这至心两个字，等一下还不要翻过去，至心就是一心一意的去做，这样子才叫做精进。然后翻过来27页，对于一切的善法，即不管说世间中国古人讲的造桥铺路，乃至于呢在山上给人家喝水喝茶奉茶，而且呢乃至于拔济众苦，那都不疲不怨，就好像如旧头然，救度众生就好像保护自己的头一样，心碰到任何的困难他都不退转，这个才叫精进。继续再看哈，菩萨虽然不惜生命，为了拔济众生，还要之外还要他要护持正法，也应当爱惜，不舍威仪，常修善法，修善法的时候心不懈怠，纵使舍掉自己的生命也不舍掉心中的法，这样子菩萨才叫做真正的修菩萨道，菩提道，行精进波罗蜜。27页第4行，懈怠的人他不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行六度万恨，他不能够持戒，对一切苦也不愿意忍，也不愿意修精进波罗蜜，更不愿意设自己的念头，正念分明，分别善恶。所以说连六度波罗蜜，六度波罗蜜是因为精进波罗蜜而勇猛增长，所以六度的功德会每天增加。菩萨摩诃萨精进真上，则能快速的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讲到这里告一个段落，讲四正勤。好，接下来再回来看第寄诵第16首。所以有些人呢、他呢对自己是不容易有信心的，他总是喜欢世间比较卑劣的事情。但是你要想想看，散乱跟调举是我们的坏习性，我们要发勇猛精进心去对治的话，要修四正勤。再看第16首，勿却积资粮，习定令自主，自他平等观，勤修自他患。勿却就是说，我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人，应该毫不畏惧的积聚，努力的积聚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有了福慧两种资粮以后，还要学习禅定，习定令自主。你习了禅定以后，才会让你的身心得到平衡自在。自他平等观，就是要常常思维自己，他就是指一切的众生是平等无二的，本来是平等的。而且呢，要勤修，很精勤的努力去修舍，修习什么呢？施舍自己的快乐，改变别人的痛苦，这叫自他交换。这首寄诵里面，请看第二句，习定令自主，禅定很重要。你看，画一个圆圈。这个下士道，菩提道之地广论里面，纵使你学下士道，了解因果善恶，中士道你发了出离心，了解四圣谛十二因缘，上士道你纵使发了菩提心，心六部波罗蜜，最后所有的功德要汇归在一念心的话，你一定要修止观。所以止观是比较深的。当然印度婆罗门教里面他们也修止，但是他没有修般若波罗蜜，所以他怎么修修修修到呢非想非非想数天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出轮回的。就算大梵天王大梵天王佛也跟他说，你虽然有广大的功德力可是你还是在轮回里所以大梵天王常常还是要去听释迦牟尼佛讲经 所以大梵天王在般若波罗蜜经里面呢，就是释体还因。我们常常讲玉皇大帝，有没有？其实他就是释体还因。但玉皇大帝不是我们一般想的只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玉皇大帝，就好像总统一样嘛。那有33层天，有28层天啊，从我们地球上去有四天王天，有28层天，每一层横的呢有33天，所以28乘以33是有无量无边的天众。那每一个天众当他福报享尽的时候呢，他就堕落好，他会来到人间，可能成为文武百官、王公贵族，可是他若继续修的话，他也会升到天。所以事实上天王不是只有一般我们理解就是一个人，不是，他是常常换的。所以很多人当过大梵天王，很多人当过释提桓因。所以修禅定是很重要的。第二个，自他要平等心啊，这个平等心我们在讲经里常常讲啊。接下来要看勤修自他换，请你画一个记号。这个呢，详细的话是在第八品净律品讲自他交换。那我在这里先简单介绍一下，西藏里面要修平等心的第一个条件，要修自己跟别人要自他交换，有一点像心理学，我们讲同理心。不过心理学讲同理心呢，还是有我。这里讲的自他交换是说，我跟众生最后都是无我的。那怎么叫做自他交换呢？自他交换很重要啊。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天是先生，那你下了班回去，你应该想，哎，假如今天是太太的生日的话，太太，假如我是太太，我希望先生怎么样给我欢喜，或给我一个惊喜，对不对？你的位置跟他的位置转过来，为他想一想。你不要一回去就嫌，哎呀，太太啊，你煮的饭真难吃，他脸立刻嘟下来，我煮了一个晚上，你还嫌我很难吃，对不对？那他就会说，那你来煮好了，对不对？那两个人就斗嘴了。可是假如你的心调柔一点，修自他交换，你先想自己深呼吸一下，想一想还没有进门之前，你想假如我是太太，太太会希望先生怎么去对他。同样的是老板公司的同事也是这样，同事跟同事相处，你也应该要修自他交换。有时候或许你会嫌你的这个老板呢很唠叨啊，或是呢这个咄咄逼人啊，或是呢很苛责别人。但是你要想，假如你是老板的呢，或许你苛责别人更多啊，是不是？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有一个故事很好，就是讲自他交换。有一次一个年轻人，他开车的时候非常非常快，然后呢有一天他到红绿灯了，快要到红绿灯的时候呢，在绿灯转向红灯的时候，那一刹那他就叭叭这样过去，然后他就破口大骂，然后前面的人你怎么呢，没看到啊，你不赶快走啊，他非常生气。后来呢，那个人呢因为红绿灯啊，当然很生气的下了来，没有骂他，他是说，年轻人对不起，我刚刚听到这个手机电话，我妈妈过世了，我非常的难过，很抱歉，好，我开车比较慢一点。那人突然愣了一下，他说，哎呀，我刚刚应该不要责备他，对不对？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坐在车上啊，前面的年轻人继续开，然后呢这个后面的年轻人也就开了，他不管他，反正呢他看到不顺眼就叭叭这样，快一点快一点啊。过了几天以后，很不幸的，这个年轻人他的太太也他的妈妈发生车祸了，也过世了。换他很难过的时候呢，他自己在开车的时候，后面人也扒他，他说扒什么扒，我妈妈光过世你不知道啊。然后人家顶了一句话，你妈妈过世全世界人怎么会知道啊，你应该看着你自己的心啊。那这时候呢，他开着车的时候呢，这个年轻人很难过，他想，对呀，当时我扒别人的时候，我并没有体谅别人啊。可是没有想到无常一来，这几天我妈妈无幸意外过世，人家扒我的时候呢，我却非常的恨别人啊，对不对？所以呢，从这个故事以后，他学会每一次在呢人家开车的时候呢，他不会乱扒别人，他会想，万一他假如现在小 baby 在紧张啊，或者万一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或许他的心情很难过啊，对不对？ 哎，从此他的心就比较调柔了。他只要说，当你苦的时候，也想到别人众生比你更苦；当你悲伤的时候呢，众生可以比你更悲伤。退一步，你会伸出你的双手去化解人家的痛苦，改变人家的悲伤。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篇他自己对生命的体会，这个就是自他交换啊。像我自己从国外回来，我最不习惯的的确是在国外走路的时候啊，是车子等人，因为斑马线嘛，真的人行道，对不对？台湾不是，是人躲车，因为你躲得不好呢，你可能就气死了。然后所以我说，我常常赞叹台湾开车的都是一流的，因为二流跟三流都往生了。不过也很悲哀的要提醒大家，台湾开车为什么那么急呢？为什么急的就要抢一分钟一秒钟赶着去鬼门关报道吗？人与人之间都不会礼让别人，表示开车人他的心很急，从来都没有禅定，心也不调柔，车子跟车子之间呢都没有空间。你有没有看到中国的国画，对不对？山在虚无缥缈间呢、啊，真正好的国画一定要留空白。车子跟车子之间若靠太紧，最后就会 kiss， 你就会撞到别人。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中国古人讲君子之交淡如水啊，所以人与人之间要有距离，也要空白。最重要，进一步，人与人之间你还要常常换在人家的立场上去为别人想，这样子你就开始升起慈悲心啊、哦。常常老公为太太想，太太为老公想，对不对？主管为底下的这个同事想，同事呢，你要想一想，哎呀，老板今天发脾气啊，大概他回家又跟太太吵架了，体谅他一下吧。你这样子的话，你退一步啊，退后原来是向前啊，你的心就会广大无边，你的心不会受外面影响，你的心更会呢有慈悲心去关怀说，哦，我下一步要怎么去关怀众生。所以供养大家好，注意听，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或人家骂你的时候，或逆境的时候，人家起贪嗔痴，你的心不要起贪嗔痴，你要起善的循环，才能够改变你跟他的业力。我再讲一遍，人家起贪嗔痴的时候，你不要跟人家一样，好，你以牙还牙，我就以牙还牙，那就冤冤相报，一起下地狱吧，对不对？人家起贪嗔痴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要起贪嗔痴呢？因为你是佛弟子啊，因为你想出轮回啊，因为你不要继续再堕落啊，对不对？你呀、啊，在那个时候呢，不要造去苦因，你要有善的循环。你可以注意你的呼吸，你可以心中念佛，你可以观想观音菩萨站在他的头顶，放光加持他，让他的火焰啊下降一点吧。三界如火灾，众生已经很苦了，不需要为了那个芝麻绿豆的这小事弄得自己也怕，众生也怕。这样子的话，你常常把自己的位置跟别人的位置换过来想一想，你就是修自他交换的菩萨。自他交换在西藏佛教里是很重要的，因为唯有自他交换，你才会知道说，哎呀，原来他的立场是很辛苦的，对不对？你们听经很高兴，你知道来讲经的也是很辛苦的、啊、那我来讲经呢，我也知道你们要万元放假把家里都安顿好来听经也是很辛苦的、啊、这样子你才会有善的循环。假如对方起恶念，你也起恶念，那就恶念冤冤相报啊。所以真正的菩萨为什么哈、哦？就像法华经讲常不轻菩萨，人家打他骂他，他都还想说，哎，我不敢轻视你，你将来都有佛性，你有佛性，你将来都会成佛，因为他修自他交换啊，对不对？好，还有一个下面自他交换的另外深一层，就是想你想对方就是你的亲人。好，就是自他交换下一步要修慈悲观，怎么修平等心？好，偈颂里面自他平等观。你看到对方的女众，比如说在菜市场里面，你看到人家，对不对？残障人员，对不对？断手断脚给你这个托钵或跟你化缘，你就给他10块钱嘛，对不对？钱不多，但是呢你跟他结缘。可是你想，假如现在爬的是你的亲人，你会流眼泪吗？你一定放声大哭的， 假如现在爬的这个是你的小孩呢，你的感觉如何呢？所以从自他交换以后呀，还要加上所有的一切众生犹如我的亲朋好友想，这样子你就会升起大悲心。自他交换完以后再换回来，好，你站在你的立场想看看他，你要用智慧跟善巧方便跟慈悲，用什么方法才是真正帮助他。有时候不一定给他面包就很好，有时候你鼓励他，对不对？这人生能够自己独立自主，甚至呢伸出双手，将来呢发愿广度众生，那就帮他更多。比如说在很多所谓的监狱里面，有很多青少年他误入歧途，其实他也是一时的糊涂，但是你要知道天底下比他苦的人还多，所以真正自他交换的最后目的是什么呢？叫众生发愿，伸出你的菩提心，广度一切众生。所以什么叫做菩萨？注意听，点亮众生的心灯，让他伸起他的双手，也像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去广度众生，那你就是菩萨道的人。所以菩萨最伟大，就是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众生他都愚痴，被贪嗔痴的烦恼盖住，菩萨就是要点亮每一个众生，你都有佛性，你自己也有菩提心，你发起菩提心，你也能成佛啊。你有菩提的心灯，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黑暗，你走到哪里你都有智慧，你走到哪里你都心安，不但你可以独立，你还可以救度很多很多芸芸的众生，这个才叫做菩萨摩诃萨，才叫真正的大菩萨。好，所以入菩萨行还有一个更大的功德，就是你要点亮所有的众生的心灯，让大家都行菩萨道，大家都成佛。